一批中国军队最近在西伯利亚南部的西萨炎岭山脉接受了一个星期的野外生存、山地战和特种作战训练。当地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阿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和图瓦共和国的交界之处，邻近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和哈卡斯共和国，距离中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不远，亦都就是俄罗斯著名的自然野生公园所在地。中文版维基百科说，萨炎岭山脉过去曾经是满清和沙俄的分界线，在中共建政之前，那里亦都曾经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版图上面的最北点。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助理罗优普金上校没几久之前表示，这批中国军队主要是由中级和下级军官组成，他们首先被直升飞机空投到俄军位于当地的叶尔加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每年为俄军训练特种部队和山地战部队。中国军人在那个地方先是领取了俄军单兵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然后被送到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当中。当地并没有手机信号和现代文明，一年中有九个月被积雪覆盖。罗优普金说，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派人士参加了训练行动。旧礼仪派人士向中国军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存技巧，包括如何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去取火、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定位方向、提供医疗帮助、克服岩石和水流障碍，以及搭设帐篷和睡床等。俄罗斯东正教几百年前曾经发生分裂，那些反对东正教礼仪改革、不愿意遵守新礼仪的信徒被称为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当时因为担心迫害，很多人后来逃亡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俄罗斯各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当中。媒体报道，旧礼仪派在当地定居300多年，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开拓者，更是非常优秀的猎人。他们所掌握的野外生存技巧代代相传。几年前，俄军和他们达成协议，请求他们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帮助训练部队。随着中国海外投资和各种对外联系越来越多，以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计划，中国需要应对如何在国外保护自己利益的挑战。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中国正是为必要时出动军队在远离本土的陌生条件的有关军事行动作准备。
Я бы это сравнил только с ситуацией, когда какое-то китайс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есантировано. 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这次在西伯利亚为中国训练军队，令人想起中国军队可能会在某种形势之下未来被空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没办法使用正常的通讯手段，不能够指望当地人帮助，只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并且完成任务。尼科里斯基说，中国早已经开发新疆，对新疆很了解。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训练可能与新疆局势联系不多。他又说，俄罗斯和印度关系密切，俄罗斯不可能卷入中印冲突，因此俄罗斯更不会向中国军队传授技能用来在西藏对付印军。但是中国几年前已经铺设了从中亚到新疆的天然气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目前能够占中国天然气需求的好大一部分的份额。中国同样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大笔投资。尼科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这次在西伯利亚接受训练，亦都可能为应对北韩和中亚的局势，特别是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关。
Там до сих пор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ет, и вряд ли она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ожидается.
尼科里斯基说，因为中亚地区至今不平静，在不久的将来亦都不会稳定下来。大家看到，在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过反对中国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他想当地的反中国情绪至今仍然很大，而且不会消退。无论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如何努力，他建立的中央集权在他去世之后会怎样运作，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都很难说，所以中国正是对此作准备。俄罗斯在西伯利亚训练中国军队，亦都是两国军方在相关领域首次合作。在没多久之前结束的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面， 中国同俄罗斯国防部长会晤，并且签署了未来几年两国军队合作的路线图的协议，预计两国军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合作领域和规模以及双方所举行的军演数量都将会扩大增加。同时，中国海军舰队两日之前已经从三亚启程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和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将会参加七月下旬双方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的海军演习。两国海军九月份还将会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仍然存在。评论人士尼里科斯基说，中国军队一两年前曾经在黑龙江举行过部队低温条件下的耐寒训练，引起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那次训练令人联想中国是否对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感到兴趣，打西伯利亚的主意，因为只有西伯利亚才拥有相类似的气候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